来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与我们同在，感谢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感谢你常常用你的话向我们的心来启示你自己，让我们心中的眼睛得以看见那神的国度再来的君王，以及那丰盛的生命已经是要透过耶稣基督赐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以及聆听你话语的人。愿你的同在成为我们的喜乐，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你们知道最近的报纸头条这两天就是达拉斯四个警察被这个狙击手五个被射死了。我不管是从人的眼光来看，从神的眼光来看，我们的自我形象是破碎的。怎么说呢？这一起枪击事件最根本的根源是什么？根源是一种族群的对立，是一种人跟人之间因为与神隔绝之后，人的形象完全的破碎，是一种被看为是一个次等的公民，是一种自我价值完全被否定的一种没有价值感，是黑人跟白人之间，甚至在其他的种族之间很容易产生的，就是别人看不起我，我没有价值，我没有被好好的对待，我认为我应该要有的地位，别人却践踏在他的脚下。弟兄姐妹，有没有觉得好像有一点熟悉？在你的生活当中，不知不觉，这个是比较大的被放大的事件，但是如果缩小了之后，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或多或少都会经历过。我是没有价值，我再怎么做都没有用的，一种被否定的，一种甚至被遗弃的，你不属于我们。所以种种在这一些扭曲的自我价值里面，却忘记了我们是按着上帝的形象所造的，我们应该是荣耀的，我们应该是被珍贵的。神说你是我喜悦的，你是我最爱的，你是我宝贵的。所以有没有发现有两种的声音时常在我们的耳边向我们说话，就决定了你是耳朵要向哪一个方向来倾听。你可以倾听人的声音，你也可以像我们今天一样常常的来聆听上帝的声音。他说我爱你，你是我的最爱，你是我的宝贵，我看你就像珍惜保护你，像我眼中的同人一样。所以今天我们的经文来到了这个腓立比书第二章12节到18节，在这当中保罗，这个伟大的使徒保罗再的提醒我们，不仅呢他说你们要喜乐，在最后的这个18节他说你们不仅要照样的喜乐，并且要与我一同喜乐。所以弟兄姐妹的喜乐就是保罗的喜乐。我相信孩子的喜乐，孩子快快乐乐的过生活，我想有哪一个父母看到小孩高高兴兴的成长，不会觉得他是这个妈妈呢，这是这个父亲呢，会觉得很高兴的，对不对？当孩子在生活当中顺顺利利的、健健康康的成长，难道不是为人父母的喜乐吗？他的成就就是你的成就，对不对？我们一切所做的就是为他们，一切都值得了，不是吧？同样的，今天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12节，他就告诉我们，他提醒我们，我们要活在恩典当中，我们要站在这一个恩典的这个道路上呢，常常喜乐，唯有唯一一个方式，没有别的，就是怎样把人的眼光，把我们的生命的焦点 从人用人的角度来看，移到以神的眼光来看。其实你如果用这样的观点来看，你召回到这个达拉斯的市区，这两天这个枪击案，你看回去，你就发现保罗讲的话是非常非常的精准的。从人的眼光来看，因为我们对自己的自我形象的破灭，我们对人际关系这种所谓的彼此的从爱变成恨，没有被爱就转成一种恨的来回馈对方的时候，在爱恨之间就发生在种族的对立当中了。再以圣经的角度，这个叫做罪的后果。罪的后果，因为爱不到得不到，就产生了恨，然后就有人拿枪远远的像狙击手一样连续射死了几个警察。从人的角度来看，这个就是一个100%的怨恨，一种被瞧不起，一种被遗弃的感觉，一种被冷落的感觉。弟兄姐妹，这个人家在常常在包装杂志里面说了，这叫做人生当中最深最深的伤痕之一。你曾经有没有在你成长的时候被那种不友善的眼神看过？那就像一把剑一样射穿了你的心，有没有？你有没有曾经被言语伤害过？有一本书专门写叫做The Wall of Word， 这是言语话语的战争。为什么话语会有战争？我告诉你，我认识一个朋友，他的年纪跟我差不多，今年已经50几岁，快60岁了。从小的时候生长在一个非常在国内某一个省份充满了非常非常竞争的环境，所以小孩子一定要非常努力，然后努力到从走路都看得出来有没有出息。从小都被他爸爸这样念，你连走路都走那么慢，都走输别人了，你以后怎么会挣得到钱呢？每次3天2头只要看到他就在后面讲他讲他。他如今你像已经跟我岁数差不多了，他还常常提这个话题，就是表示什么？那个伤害不会因为小时候，现在他长大了成为小孩子的父亲，或是成为什么样的人。父亲的话语50几年来60几年来成为他心中的伤。话语是带着能力，而且常常是一种另外的一种非常杀伤性的一个武器。所以第一点我们要来看，如果要按着保罗常常提醒我的说，我们的就是要靠主恩常常的喜乐的话，那在这当中我们就必须要来明白一件事。第一点就是我要所说的以自我为中心的这样的心态很难靠主来喜乐，因为我们都是用自己的眼光来看自己，我们用自己的眼光来评估我们自己的成就。如果家里有兄弟姐妹的，甚至常常会比较标准，你用你自己的标准，你觉得啊，我的姐姐就是长得比我漂亮啊，我的哥哥呢，他就是身材好又长得帅，那女朋友好多，我就比不上他，我妈真的是不公平，把我生成这样子，对不对？话又说回来，那不是你妈的错啊，这个很难决定的，尤其生男生女，甚至有时候你会觉得，哎呀，我为什么不鼻子挺一点啊？我为什么身材呢不能像别人保持这常常呢就是你知道吗，在100磅以下的啊？所以很多呢就是开始你用自己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就是用自己的眼光来看自己、看世界、看别人，甚至看上帝。我如果说我们的神真的是爱我们的神，他是恩待我们的神，我们的神是充满慈悲怜悯的，另外那个人说 No， 他一定觉得上帝呢是充满怒气的上帝，常常惩罚人的上帝，常常在远远的呢看着人 suffer， 在那边解决不了问题，也常常在那个漩涡里面呢走不出来的那种上帝。为什么？因为这个人是活在以自己为中心的，因此他看世界、看人、看上帝，他完全是用自己今天活着的生活状况是怎么样，他的条件是怎样，他今天的成就是怎样，来决定这个上帝。我们说这个人找错救主了，他听错声音了，他听到的声音是从哪里来？我们说的是从撒旦来的，是从这个世界来的，他是从别人、他的亲朋好友，甚至他以前的室友来的。因为他的室友对待他不好，都跟他竞争，常常故意呢，我们有点类似已经言语上的 abuse 摧残他了。所以呢，对他来讲，一个好的神容易在从一个个人眼光出发来看，他都觉得神对待他不好，神就是这样的神。所以呢，你没有听过那个报章杂志写过，有的人得了一种厌食症，一直吃一直吃，然后又一直吐吐吐，吃吃吃，吐吐吐。这其实某方面来讲呢，也有可能是因为在对于自己的身材、体重，甚至其他的方面，常常陷入那种不够好、不够好，得不到、得不到，甚至呢，就是没有对合理的看待，然后就产生另外一种行为去，就是开始来往那边找到一个出处。所以，如果这样子看来，我们看今天在十二节里面，保罗所讲到的，保罗的喜乐就是看到弟兄姐妹在灵性上的成长，在生活上面呢充满了盼望，在主里的盼望哦，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因此他里面提到一点，他说就算他不在这一些弟兄姐妹当中呢，看到他们的顺服，他们在跟随主的道路呢，他就喜乐。但是呢，他提醒大家，当恐惧战惊呢，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我想呢，特别在这个部分上呢，我想弟兄姐妹可能有时候会有冲突。你们不是说一切都是恩典吗？你如果还没有来教会，你大概听过很多这一次人家讲的恩典、恩典、恩典。哎，怎么时候这个时候又要做工了才能得救啊？做成得救的功夫，保罗在这里琢磨是非常深的。想象一下，你们有没有看过或读过这个有关于这个矿工的故事？你们知道矿工在哪里工作？矿场，矿坑有时候是非常的深，非常的黑暗，然后工作的时数很久了。我以前去过约翰尼斯堡，南非啊，有一次去那里旅游。结果呢，当中有一天半的时间是 free 的，所以我就看了地图找人去。当然，你知道南非产的最有名的是什么？钻石。对，可惜我那一天时间不对，地方向也跑错。我本来是要去看挖那个钻石的那个矿坑啊，不是挖那个煤炭的。结果呢，后来因为坐错车了，人家带我去，我很高兴下车来，他写的是煤炭区，他说好吧，来了，不管什么区吧，还是去了。哇，那个坐你那个矿坑那种小火车嘛，那个一节一节，我跳上去坐啊，真的是把我当成矿一样啊，就坐下去，差点没有分个帽子那个圆锹十字高给我了。我们就一起下去，哇，越来越黑，越来越黑，黑到后面呢，当然就伸手不见五指了，很有趣啊！快到的时候，看到远远的有一个红灯在那里闪，哇！快到的时候，哦，忽然间旁边有一个人叫了一声，我吓一跳，因为那个是你知道吗？观光景点嘛，里面有一个人就是黑人嘛，带个那个矿坑的，拿一个圆锹嘛，哈，在旁边忽然间跑出来给你叫一下，这样吓吓你。终点快到了，他每天的工作大概要这样，也蛮难赚的，每天都蹲在那里。我要讲的是说，那么深邃的地方啊，挖那个矿，然后呢运出来到外面。你们知道那个矿是矿工埋在那里的吗？不是，对不对？ 对我们来讲，我们基督徒来讲，不管是煤矿，不管是钻石，都是这一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在形成这个宇宙万物的时候，就把它潜藏埋在那里的。我们只是那个出了那个工，把它呢坐到那个车子呢，然后往那个深的地底下去，把它挖出来，然后呢，借着这个运输工具，把它运到这个矿坑的外面，曝露在这个世界呢，人家看到是矿，是这一些煤矿，然后呢，我们使用它，这个矿就产生了功能，矿就有矿质本身，这个煤本身的本质跟功用，我们使用它，不管你烧水，不管你煮菜，你放到蒸汽火车，它就成了有用的燃料。弟兄姐妹，保罗要讲的就是耶稣基督的恩典就像那个煤矿一样，是上帝在创造宇宙万物之前已经预备给我们了。所以我们只需要怎样？我们只需要去发现它，拥有它，然后呢把它带出来，放在这个摊在这个阳光下，在我们每一天生活当中使用它，我们就能够享受煤矿本身的好处。我们把这个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发现之后，把它带在我们身上，活出基督的样式，我们就能够享受在它里面的这样的平安，这样的喜乐，神所应许我们的，甚至告诉我们，我们是有价值的，我们是按着上帝的形象所造的，我们应该彼此相爱，因为上帝爱我们在先。凡是来到教会的人，没有人因为是说，哦，就像圣经旧约里面说的，哎呀，我不能去教会，因为我这个其实我这个坏那个坏，哎呀，我还没有预备好，哎呀，我觉得我应该要做什么做什么，我才能够怎样。弟兄姐妹，保罗要强调的就是没有什么我们能够做的，救恩是 free 的，没有一个人的作为可以满足上帝的要求。某方面来讲，这也是一个好，既然什么都不用做，那我就怎样吗？我就来教会就相信吗？对，我们说因信称义，因为相信，我就成为 perfect， 在上帝的面前我就成为干净的洁净的。好像一个小孩子，不管他在外面玩的怎么样，稀巴烂回来，你就把他洗得干干净净的，香香的，就是像耶稣透过十字架上他的宝血洗净我们所有一切的罪。我们的罪如果在上帝的面前是一个污点，一张白纸，像画国画一样，一个墨滴下去，哇，就整个晕开了。然而耶稣的宝血可以洗净我们的罪，洗到什么样情况？跟白雪一样白。这个圣经应许我们，所以告诉我们，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或是与神。保罗在第14节，他就勉励弟兄姐妹说：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执，起争论，让我们可以无可指责，诚实无伪，在这个世代里面成为无瑕疵，像明光照耀一样。弟兄姐妹，在这个世代，人跟人之间不要发怨言，光这四个字我们就很难去哪能够说不发怨言。因为我们如果是以自我为中心的，我们是用自己的眼光看自己，唯有我们自己最好，别人如果好处太好，好的有点超过你的时候，你就心里面开始会低估了，开始会指责，会抱怨了。其实这一切的抱怨在干什么？在讲一句话，其实那个好处应该我来得才对，那样好的职分应该给我才对。诶，为什么我们的同事可以这样子？心里面，嘴巴里面我们感谢他，可是心里面觉得他怎么这么顺利，一下子就这样，这样也有，这个也有，这个也抽中，那个也抽中，应该是归我才对。我们心里面会有一种开始一种比较，开始一种成就感的竞争， 开始一种只觉得自己是最配得的。然而在这个圣经当中也告诉我们，腓立比书二章十五十六节，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心里面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用神的眼光来看我们每一天我们的作为，我们就发现慢慢明白知道，我们应当站在这个恩典当中来看待我们的每一天，因为我们的所有的立志行事一切都是神。这帮助我们不仅建立我们的自我形象，我们破碎的自我形象如果从自己的眼光移到上帝的眼光的时候，我们价值感开始改变，我们知道我们是有价值的，我们知道我们是按着上帝的形象所造的，而且我们知道神要与我们同行，他才是我们真正的宝贵跟力量，因为他带我们就像他的宝贝一样。他说我要保护你们像保护我眼中的瞳仁，有哪一个地方是全人的身体上最脆弱的？你的眼睛尤其是你的瞳仁，它是最脆弱但是也是最宝贵的，有了它眼睛就亮了，没有整个人都是黑暗的。神真知道我们，所以再一再的告诉我们，保罗说我们需要听神的声音，不是听这个世界的声音，听别人的声音。我们需要找到的是恩典的救主，不是把它建立在你有形的追逐，你的美貌、你的财富、你的成就、你的价值感，是你那种一直在活在掌声当中的这样子的人生的自我的价值。你把这些价值如果再建立在这里的话，当那一天那个价值消失的时候，你整个人就垮了，因为你找错救主了。你以为他才是你人生的救主，你把所有的精力都花在上面，当他如果消灭了，他如果走了，你整个人生命就失去了意义。因此第二点我们要说，我们要从以自我为中心转移到以基督为中心。以基督为中心就是说用神的眼光听神的声音，神怎么样看我们，上帝怎么样爱我们，透过耶稣，透过耶稣的十字架，他怎么样为他的百姓以及为你不仅是现在，为你的将来，上帝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他的爱彰显在他的独生子基督，他常常透过圣经的话语一而再再而三的给我们他的应许。所以当你转向聆听上帝的声音的时候，而不是聆听这个世代、这个世界的价值以及撒旦的声音的时候，你就渐渐的真知道，以基督为中心的人，我们就活在神同在的这个过程当中，以及这样的恩典里面。我们看以弗所书二章八到十节，我们一起啊同声开口来读啦，请。
我们就是的呼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
自夸的人因为与神隔绝之后，他觉得没有人，他觉得他感觉做什么都是靠自己，都是自己一个人，所以他就是习惯活在这样的日子，甚至这样的日子会影响到一个人对信仰的观点。他认为信仰不可能白白的，我一定至少要做些什么，或是上帝要不然就看到我本来就是有不错的条件，我也很乖，我学业也很好，我也上班工作才能都不错，上帝接纳我让我有永生是应该的。然而这样的自夸不是保罗要强调，保罗要告诉我们的是说，得救一切都是在恩典，这恩典当中就是在这个信里面，除了信心放在救主基督的身上，以他为至宝，你看到他所做的一切，就是知道神所要求的耶稣完全为我们满足了，就是这样子。 如果我们把所有的这个教导跟律法，这种我们没有办法做不到太重的恶，好像越读圣经心里越沉重，我根本没有办法做到的时候，你再一次把你的焦点放在耶稣，放在耶稣的身上，让耶稣站在这个所有的律法的前面，你看耶稣完全成就了这一些，完全满足了这一些要求，你只要相信，相信耶稣，就好像披上了一个我们说公义的外袍，把你 cover 起来，你就是成为圣洁的。这就是在保罗所说的，一切都是恩，一切都是因信的，绝对不是出于自己。我们刚刚那个矿坑的例子告诉我们，我们只需要怎么样，发现救恩，拥抱救恩，就像那个矿场，矿煤矿本来就在那里的，不是你哪一天去种的，不是像花啊，像菜，像那些青菜啊，你自己来撒种子去种，有一天长出来，当然是理所当然，你可以收割。然而这一切恩典本来就在当中，神所预备的，我们只要发现它，把它带出来，在生命当中，我们就能够像保罗说的，要我们在这个世代好像明光照耀，在众人的面前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如果弟兄姐妹把生命的道表明出来，能够在这个世代成为光，成为盐，保罗就因此心里常常喜乐，为你喜乐，在上帝的面前他也觉得他的一生没有白跑的，对不对？这经文就是这样子讲的吧。如同你的父母一样，如果你的成长，你走在这个光明的道路，这个左右的邻居都是他称赞你比较多，还是称赞你妈妈？遇到你的父母，一定是父母称赞说：“哎呀，你真是教养有方，你看你的儿女这么有成就，这么孝顺，所有一切美好荣耀也归给你的父母，你的父母也因你得着荣耀。”这样就是在天父上帝的面前一样，我们众人成为世上的光，成为世上的盐，你的左右邻居，你小区的人觉得，哎呀，这个家庭真是不一样，有美好的基督徒的见证。他们去哪里？听说他们最近都去教会了，不仅去教会了，而且他们常常读圣经，不仅常常读圣经，哎，我看他们整个言行举止真的不一样，待人亲切，所有就是你知道吗，好的形容词都加在你身上了，我没有办法想象那里，因为在美国越住越久，中文也不好，英文也不好啊，这个是唯一的坏处。所以呢，我要讲的第三点也是保罗所说的，你们如果要能够靠主恩常常喜乐呢，你就是要从以人为中心提升到成为以基督为中心，用神的眼光来看我们。所以这样子呢，我们就能够从世界上最大最大人跟人之间的阻碍跳脱出来。你知道人跟人之间这个世代呢，最大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最大的问题呢，就是爱跟恨的对立，就是相信跟不相信的对立，就是对呢好呢跟所谓邪恶，美善跟邪恶的对立。常常呢，尤其在中国的社会里面，我开会，大家都可以讲一些问题，都可以讨论一些问题，都可以提供一些建言，对不对？今天如果是一场会议，我们坐在这里，你们讲完了你的意见，一二三四，每个人都提意见以后，你这边的意见我都不理，我只接受这里的意见。你在这里越资深越久的人，为公司效力越久的，我连听都不听了，甚至表情也不太好，我就是特别喜欢这一些特别年轻的，哇，就受伤了，你知道吗？就因为他们新来的，你以前我们来的时候你这样对我们，你知道现在换你对他们，开始怎样？心里开始比较受伤了，你知道吗？好跟不好，相信 跟不相信。你有接受我就表示尊重我，你拒绝我就是表示怎样，我得到心里面的受伤，没有得到被认同，没有价值，好像过去一切都被否定了。所以在这里最重要的，保罗提醒我们，如果能够要常常的喜乐，在恩典当中，在神的救恩当中活出每一天，我们就应当要以基督为中心，用神的眼光，用来聆听神的声音，来取代，来超越所有一切在我们旁边的人对我们的评价。你的生活的标准，你的价值是用什么看的，影响了你每一天的心情。因为别人的意见超过你对上帝的信任，别人说一句话远远超过上帝对你100遍的应许。你是好的，你在我的你在基督里是一个新造的人，你在基督里有永生，他是你真正的能力，真正的力量的来源，他是你的喜乐，你的满足。可是别人告诉你不是，这个才是你的满足，你应该建立这个价值在这里，这里人应该要这样活的，人生的意义就是这样。所以别人的意见超过了上帝，别人的价值取代了上帝在你一生当中为你铺成的人生的道路的价值。因此保罗再再提醒我们，以基督的心为心，看到基督的谦卑，本有神的形象，但是呢却进到我们当中成为人的样式，为了要拯救我们。拯救我们什么？如果你从人之间的关系里面，你从这两天的报纸来看，这一些的所谓的枪击案，你就看到救恩不是只有世界末日的那一天我们才会看到救恩，救恩会从人跟人之间的对立，从爱跟恨里面把我们拯救出来，因为我们改变从神的眼光来看。一个人被否定的价值，好像我黑人，好像我就是次等公民，好像我墨西哥人，好像我因为我是华人，所以你本来可以不开单的，你还硬着把我开单。你看那另外那种别的种族在那里讲了老半天，你就好像笑笑的没有开单就让他走了。我好像次等公民，那种没有价值的人，好像依附在这里的累赘一样，那种心态的救恩，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因着信，我们因着恩典，我们就知道我们在神面前的价值远远超过这个世界所给我们。因此我们就可以跳脱那种对立，那种怨恨，那种不公平，那个标准已经被取代，被什么取代？被上帝的标准所取代。我们就因此得救了。所以得救是无时无刻的得救，是因为上帝的话语，得救是因为在耶稣基督里他的恩典，我们听他的声音，我们拥抱他的真理，我们就得以得救。所以最后一点，以基督的心为心，要如何能够真正的以基督的心，还有呢来看待我们旁边的人，以及看待上帝呢？真正的能够我们说爱上帝爱别人呢，这个是一个逻辑。当我们能够爱上帝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从哪里来，我们的价值在哪里，我们是按着上帝的形象所造的。因此我们就如同羊群一样，开始只有倾听神的声音，我们的喜乐，我们的盼望就从那一刻开始建立起来。所以整个圣经的过程，从第一页创世纪一直到末了是怎样，是一个重建人破碎的这样的形象跟神的关系的一个重建，完完全全的重建，没有一个地方是被神所忽略的，一直到 perfect， 一直到完全为止。最后我用一个电影的故事来作为我们今天的结束。汤姆汉克有一部电影叫，中文翻译叫做《间谍之桥》，不晓得你们看过。汤姆汉克的电影演过很多了，《阿甘正传》也是他演的，你知道吗？这部电影里面《间谍之桥》，他演着一位本来是一个 这个保险公司的销售员，有一天接到电话，叫他呢出来当辩护律师，因为他以前是律师辩护的。帮谁辩护呢？因为那个场景是发生在美国，帮一个俄国的间谍在美国的被逮到了，帮他辩护。哇，他想说天哪，那还得了？帮一个俄国在美国的间谍，而且很多年，这是很大条的新闻，大家都知道。后来呢，他决定了，考虑了两天，他决定去了。我看了整个电影的过程呢，你就发现了，好像呢，我们说汉奸，你在那个时候呢，怎么背着我们去帮敌人去做辩护呢？同样的，那个是俄国的间谍，是家喻户晓的。他从接到那个 case， 汤姆汉克愿意来为他来辩论的时候呢，他全家出去都很紧张，左右邻居，我看到电影的一幕啊，他坐火车，大家都有的站着，他坐着，他在看报纸，他头抬起来的时候，看他远远的，每一个眼睛都盯着他，射出一种充满仇恨的眼神，恨不得一剑呢刺死他那个感觉。然后更奇妙的是，那个镜头呢，电影的镜头刚好照到他前面那个报纸，刚好有人登了汤姆汉克的这个照片，为他们的最可恶的这个俄国的 spy 辩护，在法庭上出来，哇，好多人访问。我的重点不在这里，重点是整个电影的过程，我看到了他因为接那个案子呢，有一天晚上呢，他家里呢有一个人开车过去，对他家里扫射了好几枪，玻璃都破了，小孩子哇尖叫啊，在家里跑，趴在地上。他受了邻居的那种异样的眼光，不打紧，受歹徒的攻击，充满了怨恨，把他们家打成跟蜂窝一样。可是他还是非常的努力，在法庭上以他的专业来为这一个俄国的间谍来辩护。弟兄姐妹，在教会，耶稣基督的福音，耶稣就是我们的辩护者，他不顾一切，他为我们，他没有考虑他自己的代价，决定按着天父上帝的旨意，谦卑顺服，在十字架上为众人的罪而死，为你为我，甚至为一些所有的之前曾经非常怨恨他的人，甚至不相信耶稣的，他如果愿意坦然来接受耶稣的那一刻，他也为他的死，他的十字架，为所有一切悖逆不信的人，只要他相信的那一刻，他就得救。这一位汤姆汉克辩护律师，他承担了别人所不能承担的，他的左右邻舍的异样的眼光，甚至别人甚至要威胁他的生命，他都在一样在法庭上面尽他可能的为这一个俄国的这一个间谍来脱罪，来辩证他的无辜，甚至减轻他的罪嫌。后来结局这样讲比较快，后来结局就是透过交换俘虏，然后呢把这一个俄国间谍在一个桥上呢送回去，然后他们的被俄国俘虏的士兵呢就这样两个人走过来，他归回自由，换得另外一个。你知道这个是一个根据真实的故事演的，最后听说这一个汤姆汉克所演的这一个人物呢，他是真实的人物，在后来呢卡特的时代啊，以及在后面的美国总统好几任呢，因为这一个人的这一个政治的交换、沟通、辩论的能力呢，帮美国拯救了3000多位那个战俘回到美国的本土。弟兄姐妹，我们的救主耶稣不顾念自己，只顾念上帝的旨意，要我们因他得救。怎样得救？信，因信我们就得以称义，他的所作所为都是为我们的永生。 为我们与神和好。盼望我们今天再一次能够在这个经文当中看见腓立比书，就想到保罗再一次的他向我们的心说话，要我们常常靠着主，靠着主的救恩，在耶稣基督里常常喜乐，并且呢要与他一同喜乐。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喜乐的救恩恩典再一次透过保罗向我们表明，向我们启示，好让我们在思想你的救恩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位爱我们的神与我们同在。不管我们在任何的境况里面，我们都要常常的喜乐，因为我们已经发现耶稣基督的恩典才是我们生命的依靠，才是我们生活真正的价值的来源跟祝福。主啊，愿你把我们提升，从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成为以基督的心为心的人，让我们从聆听世界的声音转移到聆听上帝的声音，因为你是赐恩典与我们同在的神。主，谢谢你常常向我们的心说话，与我们同在。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好，我们一同起立来领受从神而来的祝福。但愿是忍耐安慰的神，叫你们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稣，一心一口荣耀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所以我们要奉耶稣的名来祝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身体健壮，灵魂兴盛，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